好，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元宵节，大家都去看灯会，好，我们在这边点心灯啊，好不好？要心灯亮，心眼才有办法看，不然都一直用肉眼看。好，好，今天哈，我们讲，应该时间上只能讲30跟31品。好，那因为等一下上完课，我就要去禅修哈，那下个礼拜也是哈，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停课一次。3月3号停，3月9号换教室，3月9号就换教室，啊，3月3号先停课一次，好，所以学佛哈，还是修行哈比较重要，很多每个人来学佛的目的不一样哈。有些人学的会很烦恼，那我就问他说，你到底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是为了逃避，逃避那不可能学的欢喜跟自在，那所以就你要先扪心自问你自己学佛的目的是什么，那是最好的还是就是修行，但是大部分啊，现在接触很多人这样看起来真的想要修行的人其实很少，那像有些居士哈会来问问题哈，就是请教生命上的一些问题，问一问之后，下一回来就说啊，师父，哎，要怎么赚大钱哦？问到最后，问到最后就是还是大部分会问的，大部分就是事业哈、健康、感情，就是这样子，跑不掉。对啊，就是有像昨天那天也是一个师姐就请我们吃饭哦，也是在讲哦，也是想要赚大，所以现在每次过年都是那种财神庙，有没有？哇，那个大牌什么，那叫什么钱母呀？有没有就请那个钱母啊，生钱子，吉木，嘿，对，他就说哈、他就在讲说，他最近哈、他其实也是很蛮精明的商人，他就是在想探讨说那个戴胜义那个王平哦，怎么那么赚钱？他说他很孝顺，然后他的经营模式都是教他的员工要孝顺，而且要勤俭，教他的员工要这样，要勤俭。然后他的员工呢，开的车不能超过100万，嘿，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戴胜义做多少公益吗？你们如果看一些天下杂志、商业杂志，你就知道戴胜义他做多少公益。所以大部分的人会看到，就是说从管理层面去看那个无形看不到的人，他们不会去做探讨，所以这是一般的众生相是这样。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他也是就是天人来哈，来这边不小心下来，还是故意下来不知道了哈，但是他看得到那个回去的路，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去，那种把酒金金狼兄丢来吧，我看得到回去的路哈，但是不知道怎么回去。要修行才要抱回去。有些人他知道没有下凡，对啦，就是一般的就是仙人下凡，他就是掉下来这里来轮回嘛，就是六道轮回嘛，必然。会啊，搞不好你也是来的啊。忘记了好啊，有些像他们那种齁，像那遇到大部分两个都是女众齁，那个就是在生产前就是都还看得到，那个生产后因为那个能量消耗很大，佛陀不是有讲吗，你看到那一堆骨头有没有，那个黑色的齁女众，因为生小孩很伤能量，消耗能量啊，他也是齁，就是生产完后之后就不清楚，那个就看不清楚。还有一个是，他都一直看得到路哈，但是不知道怎么回去。
这个是真的，因为
对啊，
因为会消失掉。
佛陀没有必要骗我们呐、对不对？就是还是会有差哈。啊，怎么回去就只有一条路啊，就是修行啊，没有别条路啊。其实佛陀时代也是有没有经典都有记载啊。去乞食，乞食完回来，托钵完回来就怎样，洗足矣，敷座而坐，对不对？就是要修行啊，不然呢，就只有一条路而已、好，那所以他们那时候佛陀时代的时候，他们就过午不食，为什么？因为托钵完回来吃饱饭就打坐， 但是现在的生活形态不一样，我们就是吃饱饭又要讲课，晚上有时候要讲课，所以就是在戒律上就是会有一些改变，没有过午不食，不然心态也不堪。有些小孩子刚生出来，尤其是小朋友小 baby 那个都还看得到一些有的没有的。之前有一个师父他们去讲课，然后那个小孩子很小，就跟他妈妈去家里讲课嘛，那时候没有地方就跟人家借，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们家门口有两尊好大尊的，那个说法都有护法菩萨啊，护法菩萨会来护法，正好小孩子都看得到，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是用肉眼啊，所以我今天讲说我们今天来点心灯啊，看看能不能用心眼，来走修行这条路，那我们今天会讲，也是一样几份讲义，不知道今天讲得完吗，那之前忘记跟各位讲，因为我印给各位的资料里面都有经典，那经典的话就是佛的法身舍利，所以我们要尊敬他，那通常是说不能在上面写文字，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要学习，做学问之类，你可能就是跟他报告一下，所以因为我要学习，所以我会在上面做笔记，然后跟他报告一下，要是有那个尊敬心，通常就是经典我们是不能够写文字，或者是画重点经典是不行，但是如果说跟他报告一下，我们要学习，做学问，可以写一下这样子。好，今天我们讲三十品，心性品，那个十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探讨完，今天会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三十品就是心性品，另外一个是相应不相应品，那心性品的话就是等一下这个讲完会讲的就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一份，会讲一些补充资料，然后下面有经典的内容，我都会用佛经来做经证的工作。好，那首先这个问题，就是27页论者言，有人说心性本净，以课程固不净，又说不是这样，那我先问各位，心性本净因为外在环境固不净，或者是心性本不净还是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认就是是偏向心性本净的这一派，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做探讨，它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但是因为声闻圣，大部分都是只在净不净这边做探讨，那等一下到金刚三昧经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更究竟的说明，那之前我们会讲六祖坛经。好，那先把这个看完，又说不然，问曰，何因缘故说本净，在什么样的因缘下说心性本净呢，那个中国哲学都在探讨，中国哲学要探讨是什么，心本善，或本不善，都用本来，这样子，那个像台大那个傅佩荣就是向善不是本善，那因为我们很小就开始背那个三字经，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人性是本善的这样子，那但是像他出来新儒家就说不是本善是向善，他会举一些世间的一些例子，我跟你们讲过吗？还有时候在台大上课说他女儿幼稚园的时候，他跟那个那时候台大的校长的小孩同学，他说放学回来跟傅慧荣说，爸爸，我今天跟那个谁，那个姓傅，说傅某某，我们在比赛，比赛什么，看谁踩死的蚂蚁比较多。他就说你看这样子哪叫心性本净啊，小孩子就这么邪恶，问他比赛什么，比赛看谁踩死的蚂蚁比较多，所以他后来根据孟子的文本讲什么心性是向善不是本善，他用水 用水来做比喻，那跟告子之间的论辩。那佛教通常他不讲本善本不善，是讲净不净，那这个是一个论辩。好，那何因缘故说不是这样呢？答者，说不是这样的，说心性不是，说心性不是心性本净，因为课程不净的人他怎么论证？他说心呢非性本净，课程故不净。心不是这样，性本净，因为课程故不净。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烦恼与心常相应生。这个相应有两个意思，就是同时，还有就是所依根是同一。好，你们可以注明一下，相应有两个意思，就是同时生啊，还有一个就是所依根是同一啊。不以客故，烦恼跟心是怎样同时升起，好，所依根是同一，不是因为怎样外在环境。他这边就是把烦恼比作课程，它不是因为外在环境升起，而是怎样烦恼跟心本来就同一啊。这样看得懂他的论证吗？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又三种心，他就是把烦恼就是课程跟心是同一啊，所以没有所谓的客体的问题。那又有三种心，善不善无忌，善无忌心是则非垢。善啊，善心跟无忌心就是非垢嘛。好，若不善心，如果不善心本来自己就是不净，不以客故。好，若次世心念念生灭，不带烦恼，若烦恼共生，不名为客。他这边的论证是我的 PowerPoint 上面写的，他的论证方式就是这样。你如果用逻辑来看这个论里面很多都是用逻辑上的论辩，不是像佛经里面他是直接从实相义跟你讲，所以你要看论或者是要跟人家论辩的话，逻辑要够强。他的大前提是什么？与烦恼共生的话就不名为客。小前提就是心跟烦恼共生，所以结论就是烦恼不为客。这样看得懂吗？他就其实他的那个论证的程序就这样啊。他这边讲到一直讲到若烦恼共生不名为客，就是我上面布幕这边秀出来的，他的论证方式就是这样。那问曰，心明，明就是精神心明淡觉色等，然后取相。所以怎样是先觉然后后取。我们认识的程序，你就是要先知觉，然后再去抓取那影像，然后从相，从你抓取的影像就会产生种种的烦恼，然后与心作垢，故说本净。他就这样问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啊。那回答的人说不是这样，是心心时即灭，未有垢相。他用怎样心心念念生灭，所以没有所谓的垢相。想了解他的论证吗？就是就念念生灭啊，哪有什么垢相，就灭了就灭了然后心时灭已垢，何所染？就是心刹那灭，那垢如何生呢？所以怎样没有什么垢不垢的问题，因为心刹那灭。那他又接着两个又问我不为念念灭心，故如是说。我不是站在念念灭心的立场说，而是站在相续心来说垢然。那回答说，这个相续心是四谛上讲的，不是真实意，不应该这样，此不应说，不应该这样说又于世谛是亦多过，你从世谛的角度去讲话会有很多过患啊。心生已灭，未生未起，云何相续？ 是故心性非是本净，课程故不净。他这边论证就是说，所以心性不是本净，课程故不净。但佛为众生说心常在，故说课程所染则心不净，是因为了因应众生说的。又佛为懈怠众生，他是为懈怠的众生说，如果闻心，如果我们知道说心本质不净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想说，那性就不可改哦，那就不发清净心，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佛才说本净。这样了解吗？所以他这边最后他的结论是，相续心，心性本净。他是佛是为众生说，那不是真实意。好，所以他这边的论证是这样。好，我们来看经证哦，怎么讲？就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一份。首先想到心性，就先看六祖坛经哦。那六祖坛经，如果你整本看完的话，你可以知道，其实越前面一直到后面每一品哦，它那个悟境深浅不同哦。那个越后面的品悟境越深哦。有时间可以去看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那个他的书好，可以在修行的路上给我们很多提点呢。所以六祖坛经很值得当成我们修行的借鉴哦。好，他说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如果我们不开悟的话，佛就是众生了。所以那个开悟的人讲的话又那我们就不太一样哦。你不悟的话，你佛就是众生啊。那你是不是众生？所以佛没有这个问题。
佛没有，真正的佛是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是众生才有这个问题。
但是
站在佛的立场讲。
站在佛的立场。
站在已经是佛的立场，本体的立场讲说心佛众生常无差别。站在众生的立场讲，我是众生，佛是佛，是不一样。好，好，所以他讲说你不悟的话。佛是众生啊，好，所以你是众生还是佛？是不悟的佛，不悟的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所以修行难不难？不难。你一秒钟，一秒钟悟，一秒钟跟法界相应，跟佛心相应，你就当一秒钟的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性生，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若是自心见性，皆成佛道。他其实我本源自性清，若是自心见性，就是开悟了。你如果能够是自心见性，他这边的皆成佛道，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你就可以知道成佛之路，你就可以明白怎么成佛。你只要开悟，怎样，你就是走在成佛路上了。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背道而驰，因为众生颠倒。那净明经说呢，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个得，等一下有一份讲义里面就要探讨得不得，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给一个事实的批判哦。他这个部派佛教哦，在谈这个得不得哦，我认为有很大的问题在。他其实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哦，他没有解决。谈这个得不得，就是他的非相应行哦，是有问题的哦。可是学者在写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他根本上就有问题在哦。好，来下一个《金刚三昧经》哦，《金刚三昧经》很好看。就是有时候看了会不傻傻哈，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打坐哈？因为打坐有时候可以会帮助你看经典比较容易看得懂。好，再来。尔时尊者从三昧起，从定境中出来，就可以说法了。说什么法呢？诸佛智地入实法相。好，但在佛智地你可以入真实的法相。 决定性故。这个决定性就是确定绝对的。所以其实我们之前有发一本发那个讲义齁，在般若经里面有讲齁，心齁静不静齁是非决定性的，记得吗？忘记了没关系，现在在回来那个般若经里面有讲齁，他现在在探讨这个问题，心静本静本不静是非决定性，是不是决定性的啦。但是你看部派佛教探讨了这样如火如荼，他就是一定要给他一个肯定，就是他是净还是不净，佛经有告诉我们。所以我现在觉得其实不要设定说我们是末法众生，我们现在学佛学法怎样求法怎样很容易啊，你在 CBETA 上面 Google CBETA 上面找一下资料就出来，佛经就出来了。那你会去问说那为什么他们还探讨这个问题，可能那时候没有看到佛经，看到的佛经还不够多啊。我们现在怎样，哇太多了，只是你要不要看呢、啊、看不看得懂而已齁。所以他们在探讨这些问题，就像我第一堂课讲，就是阿含经里面讲的，都是在问那个箭头是圆的还是方的，都是还是在问这种问题。这个也是齁，其实佛性就跟你讲就不决定了，可是他们还是要辨出个争辨出个所以然来齁。好，继续。决定性故，这个佛制地的才是决定性，这个法相是决定性的。方便神通皆无相力，一觉了义难解难入。那个一觉，那个一味了义，不是二圣之所知见。为什么二圣没办法知见？心量跟智慧都不够，心量跟智慧都不够。你的心量有多大哦，正量就有多大。再来哦，唯佛菩萨乃能知之哦，可度众生皆说一味。佛所说都是一味啊哦。尔时解脱菩萨即从坐起，合掌胡跪而白佛言，胡跪就是那个时候的跪法，单脚跪地的哦。尊者，若佛灭后正法去世，相法住世，于末劫，就是在相法住世的末劫当中，五浊众生多诸恶业。你看在相法就已经多诸恶业，何况现在啊，轮回三界无有出时，唯佛慈悲，为后世众生宣说一位决定真实，令彼众生等同解脱。佛言，善男子，汝等能问我出世之因，欲化众生，令彼众生获得出世之果，是以大事不可思议。以大慈故，以大悲故，我若不说，即堕涅槃。所以佛法哪有什么秘传的？以大慈 大悲故怎样？拢嘛讲，拢甲你讲啊，没有什么秘密传的啦。好、哦。他说不说就堕涅槃哦，有时候看经典会觉得好像佛就在身边哦。好，那个语气啊，汝等一心谛听谛听，为汝宣说。善男子，若化众生，就是幻化的众生啊，无生于化，就是怎样，没有一个众生能生于幻化啦，不生无化。刚刚讲那个不生无生就是不生哈、哦，那如果无生呢？如果他无生，根本上无生就没有所谓就没有幻化的问题呀、啊。这样不生的无生，这样不生的无化才是大化，不是有生有化叫大化。好、哦，其实那个老子哈、哦，他有一点，他也是有。有正啊齁，他是讲无啊齁，他是讲呢最大的力量齁，最宝贵的是无，因为一切的有都是从无生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化是这样，要从无生啊，你有无生才有办法大化，是最大的化，不然怎样小化，甚至怎样根本没办法化齁。好，令彼众生皆离心我，一切心我本来空寂。你们看到这边齁，你会发现 心性清净不清净跟心性空寂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好，空寂是属于比较高层次比较深层的，你如果空寂的话就没有清净不清净的问题，这样了解吗？所以佛他跟你讲的是究竟的实相，心的究竟的实相是空寂，但是凡夫我们一般都还是落在清净不清净，你一旦心空寂，本来空寂就没有清净不清净这个问题啊。好，好，你如果能够得空心，心不幻化，你如果能够，你要有一个得咯，等一下他就在探讨那个得啊，不相那个部派佛教在探讨得，不得是相应还是不相应，无幻无化即得无生，你如果能够无幻无化的话就得无生，无生之心在于无化，所以你无生之心如果你要从那个来讲就是果，果啊，你要修到那个有无化之心才有办法证得无生之心，所以他这两句基本上是连在一起讲的。你要怎么样得无生呢？你必须要无幻无化，所以呢无生之心在于无化。好，这个佛都是圆满智慧，你在后面看就会越来越心生敬佩，这个没有这个大智大那个大智慧的话没有办法这样讲，他都一口气一气呵成这样告诉你，解脱菩萨的白佛言，这个菩萨帮我们问问题我们要非常感谢他，不然一般到这边还是没有问题他马上就可以问了，他说尊者，众生之心，众生之心性本空，如果众生的心性本来空寂的话，那么空寂之心的本体应该没有色相啊，如果空寂之心体无色相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修得本空心呢？这样会不会问？好，很会问问题，愿佛慈悲为我宣说啊，就是以空证空啊，怎么证啊？好，那佛就说，菩萨，一切心相本来无本，就是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常常听有人讲本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本来就怎么样，然后就问他说啊，如果没有本来呢？如果没有本来是怎样？要无住着无本啊，本无本处，空寂无声，若心无声，即入空寂，空寂心地，即得心空。善男子，无相之心无心啊，无我。好，这一句你可以怎么理解？无相之心无心无我，其实我们就很像两面镜子互照，我们的个别巴士一面镜子，共同巴士一面镜子，两面镜子互照。好，那你当然是你有我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个别巴士是一面镜子，共同巴士是一面镜子。那要起修的话，当然是从个别巴士去修，那就是要无相之心，要从个别巴士的无相开始。不然怎样，你如果个别巴士有心有我的话，映照出来共同巴士一定也有，一切法相亦复如是。解脱菩萨而白佛言，尊者，一切众生若有我者，若有心者，以何法决定彼众生出离思福？那像我们一般众生都有我啊，有心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解脱啊？佛言，善男子，若有我者，令观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本从因果，十二因缘的原理原则就是因果法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更详细，它是从因缘果来讲，那因果所起心于心行，那因果为什么会升起啊？那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怎样心念动啊，心行，那个行其实就是运动的意思啊。我们是心，那个起心动念都是很维系的运动。心上不有，何况有身？他 它从我们的人的心身来讲，心都没有了，怎么何况有身呢？如果有，因为我就是由身心构成的嘛。若有我者，另灭有见；若无我者，另灭无见；若心生者，另灭灭性。那你怎么说？为什么若心？你看前面那句哦，若有我者，就灭有见呢？无我者，就灭无见呢？那为什么心生者不灭生性，要灭灭性呢？那个灭性就是无，因为心生的前面是从无生嘛。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讲灭性？第二个，定灭灭性，你可以讲说，那还是有生性啊。如果你讲立灭生性的话，所以佛陀在讲，都把它圆满起来，有没有？他把生灭都讲到，而且呢，在灭掉生之前的那个灭性，所以真的很圆满的智慧才有办法。那个灭性就是无，从无而生，那连无也灭的话，就没有生性。这样了解吗？如果你说若心生者令灭生性，它还有一个灭性要灭啊，对不对？所以佛陀直接跟你讲，你就把灭性灭掉，灭性灭掉怎样，就没有生性。 OK， 再来，若心灭者令灭生性，一样的道理。好，后面灭是见性，好，你就可以见是本性，即入实际，何以故？本生不灭，本灭不生啊！不灭不生，不生不灭，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你就是要一直熏辩，一直熏辩哦。这八四种子一直要熏辩，不生不灭，不然我们看到事物都是断灭见。虽然你说不生不灭已经看好几次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了解它真实的义理是什么。这个时候就用熏辩的方式，不生不灭。解脱菩萨而白佛言：尊者，若有众生见法生时，令灭何见？见法灭时，令灭何见？佛言：菩萨若有众生见法生时，令灭无见。有没有这个道理跟前面讲的一样？法生时就灭无见，它不是灭掉生见。为什么？因为灭了生见，还有一个无见呐。好，那你如果灭无见怎样？生的前面是无，对不对？生会灭嘛，所以它前后都灭，连生就没有了。好，若见法灭时，令灭有见；若灭是见，得法真无，入决定性，决定无生。解脱菩萨而白佛言：尊者，令彼众生住于无生，是无生也。他问佛陀说：你如果让众生住于无生的话，是不是就是无生呢？这是我们一般的思考逻辑是这样。佛说住于无生即是有生，因为有一个无生的生啊，那就是有生啊。你如果有住于无生的心的话，就是有生啊，这样了解吗？所以重点是在你有住。何以故？无住无生乃是无生。他跟你讲真正的无生是什么？要无住无生啊，才是真正的无生。好，菩萨若生无生，以生灭生，生灭俱灭，本生不生，心常空寂，空性无住，心无有住，乃是无生。好，有点像绕口令，不过我们现在就把它当成是在熏辩我们八识的种子。解脱菩萨而白佛言：尊者，心无有住，有何修学？你如果心无有住的话，要修什么啊？你这没有住要怎么修啊？唯有学也，唯无学也。这个解脱菩萨很厉啊，他问的问题也很厉哦。 他都是跟着 佛陀讲经的内容在提出问题这样子。所以有人说什么是学问，是先学后问还是先问后学？比较好的方式是先问后学，但是我们现在一般都没有问题。佛言菩萨无生之心，心无出入，你就无生了，怎么会有出入的问题？本如来藏性即不动，亦非有学，亦非无学。无有学不学，是即无学。他不是跟你讲无学，不是无有学。哦，所以那个佛陀实在是厉害啊！什么是无学？无有学不学，是中道啊，知道吗？无有学不学才是无学，不是无有学是无学。我们一般哈都会落一边哈，就哦那个无学就是无有学哈，但是佛陀跟你说 ，no， 无有学不学才是无学，非无有学是为所学。啊，那么你不是无学啊，所以是还是有学啊？那到底是有学还是没有学？再来，解脱菩萨而白佛言：“尊者，云何如来藏性即不动啊？如何如来藏才是性即不动的啊？”佛说：“如来藏者，生灭律之相，隐理不显。”哦，他连那个生灭律之都有法相哦，只是我们看不到。你要到佛的境界哦，就是所有都朗然而视，都看得到清清楚楚。是如来藏性即不动，解脱菩萨而白佛言：所以性即不动是动还是不动？它还是有生灭律之相哦，它只是不显而已哦。那解脱菩萨而白佛言：尊者，如何生灭律之相啊？那佛言：菩萨理无可否，若有可否，即生诸念，千丝万缕是生灭相。我们的一点点的起心动念都是生灭相。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有相，有人打坐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一个念头在前面，好，那个还是属于粗糙的。所以千丝万缕都有它的生灭相，不是这种物质有生灭相，我们的念头也有生灭相。菩萨观本性相，理智满足。这个本性，这个相，它本身就具有它的原理原则，不用怎样，我们再去赋予它，不用我们再去发明，都是发现啊，都是发现那个理智满足那个理呀、啊，千丝万缕不易道理，徒为动乱，失本心亡。若无思虑，则无生灭。如实不起，诸事安吉，留住不生。我们的意识就是留住哦，留住的意识，得无法尽，是谓大圣。菩萨入无法境，心即无妄。若无有妄，即入如来自觉圣智之地。入圣地者，善知一切从本不生，知本不生，即无妄想。他都是在跟你讲那个境界是怎样。好，那我们现在觉得看得懂，也只是我们的知见上的理解，还不是去契入那个实相。解脱菩萨而白佛言：尊者，无妄想者应无止息。你没有妄想的话，就没有止不止息这个问题、啊、好，那佛就说：菩萨，妄本不生，无妄可惜。这样有没有厉害？解脱菩萨说没有妄想，那就没有怎样妄想止息的问题哈。然后佛陀更进一步跟他讲说：妄本不生，妄本不生的话，就没有怎样有妄想没有妄想者的问题啊。所以他一直在破，佛一直在破， 因为我们都会习惯抓取有无，所以妄本不生，无妄可惜，知心无心，无心可止，无分无别，现世不生，无生可止，是则无止。那个无止也不是非无止，亦非无止啊，为什么呢？因为止无止故。为什么止无止故？因为有生故止啊。那你如果无生呢，就止无止啊。解脱菩萨而白佛言：尊者，若止无止，止即是生，止就是生啊。如果你要怎么理解它，就是你想要停止，你只要想要停止，就有那个念头升起嘛。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止即是生，何谓无生？他现在把无生理解成止，但是你有止这个念头的话，就有生啊。这样了解吗？他就是那怎么样才叫无生呢？你有那个止的念头就是生，那怎么无生呢？那佛陀说，菩萨当止是生，他就直接跟你说，你就止那个生，止以无止，亦不住于无止。重点在于不住，故言亦不住于无住，云何是生？如果这样的话，要怎么生呢？解脱菩萨白佛言：尊者，无生之心有何取舍，住何法相啊？佛言：无生之心不取不舍，住于不心，住于不法。解脱菩萨白佛言：尊者，云何住于不心，住于不法？怎么样住？佛说：不生于心是住不心，不生于法是住不法。善男子，不生心法即无依止。好，这个后面自己回去看，后面那个六波罗蜜他讲那个十相业的波罗蜜很好看，可以回去看。六波罗蜜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修等等等等之类都是在现象界讲怎么做但是他从实相来跟你讲，真正实相的六波罗蜜是无相无为，很殊胜所以第三页回去看主要给你们这份讲义的意思是说心性品，他在探讨是清净或不清净但是你从经证来讲的话，他跟你讲空寂，这更深层、更实相义，究竟实相就是心性是空寂的。你一旦心性空寂，就没有，就不用去探讨清净不清净的问题。好，他只是用现象界来讲说，不可能人是本善嘛，对不对？那好，那我问你，从佛教佛法来讲，就是说，那人性是善还是不善？性是本善还是性非本善呢？如果你用佛法来讲的话，
就意思呢，我有意思，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但是为了鼓励众生，当然是有这种。
那你用我刚刚讲那个般若经讲的呢？就其实你就可以用般若经的佛的语言来回答嘛，就是非决定性嘛，没有什么决定，不是什么决定性的问题。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争论就是一般就是有见啊，我见觉得我的说法才是对的通常都是这样，就是执着性很强就像。为什么那个你们有没有想过最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为什么佛陀要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为什么不无有其他？为什么要恐怖？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应该会包括比较多方面的，反正人有那种恐惧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免于匮乏，自有免于那个什么有恐怖什么的，我们这个自由里面也有人，所以这个应该是因为人有恐怖就不能安宁啊。
嗯，贪嗔痴到最后最更深层就是恐惧啊。所以你学宗教学为什么会有宗教起源？就是恐惧，人的恐惧才有宗教的起源。 所以那个人那个恐惧哦是很深层的。对啊，所以为什么会贪嗔痴哈？因为恐惧，你抓不到会恐惧哈。所以那个 Discovery 哦还是什么频道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专门在训练狗，他只要几秒钟哦，那个让主人很头大的狗或猫哦就被他训练得服服帖帖啊。你有时候看他怎么训练哦，你会在那个里面发现到其实怎样，就是一些畜生道的那个本性哈，跟人哈有些是很接近，他也是要抓取。比方说有一个主人哈，他那个被猫吵到没办法睡觉，他那个猫晚上都会一直叫，叫到他没办法睡。后来那个人帮他观察，那很有名，帮他观察就说啊，因为怎样，猫的习性就是会占地盘，就是跟人抓取一样嘛。这是我的嘛，对不对？他会占地盘，所以他就在那边沙发那边沙发。但是他们附近很多野猫，好晚上就会来这样抢地盘，都在外面庭园外面，所以他就会一直叫。好，所以就是怎样，就是共通性呐、啊，就是抓取执着是我的哈。所以我最近在看一个幼儿教育也是哈，他那个里面在讲说，如果你遇到那个小孩子哈。那个托儿所里面不是有一起玩的什么妞妞车什么的哈，但是有个小孩子是这样，他就不给人家玩，这个是我的，就这样，是人性，就是会抓取执着。那你如果没有抓取，他就恐惧，贪嗔痴到最后你没有办法贪不到，好，然后生气到最后，好，那个起源呢、啊、是恐惧，就什么心无挂无挂故无有恐，他跟你讲到我们人最深层的那个恐惧的心理。他不是讲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贪嗔痴，他直接跟你讲贪嗔痴背后人深层心理是恐惧，就恐惧就是这样。对啊，所以很有趣。嗯，好，接下来讲那个相应不相应。刚刚讲到修行哦，其实都是到最后是看自己哈。最近其实有一个人要出家齁，那他有出家是很殊胜的因缘，那他就想一下，但是他在想的过程当中，他的祖先齁就出现在那个剃度师父的梦里，他的祖先齁那个都八世沟通啊，你没看过这个人齁，他据他的描述都人都欧欧啊，你齁就供养那个帮他剃度的法师齁，怎样他要帮他剃度，但是他就是还在想还在犹豫这样子。那后来那个法师就说哎，看在他的祖先的份上怎样，就很耐心的跟他，没有，还是要看他最后其实要做要学佛要精进要做什么，还是最后还是自己啊，就算你的祖先这样来拜托，但是最后还是看自己要不要这样子，真很有趣啊。有些也是地基主，有没有晚上睡觉会来供养哦，那个就是道骨仙风这样子，白白的胡须这样，你就知道那个是哪来的，因为可以八世沟通，就是白色的，很有趣，很慈祥，非常慈祥，很有趣。他说怎么来三次哦？啊，我们家有三位师父，就这样梦中哦来三次，怎么不一次供养来三次，很有趣哦。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就这像。哦，他就消失了，所以念头不要随便动，这像就消失了。哦，好，很有趣的哈，就是很多感应呢哈，但是那个都是比较其次哈，最重要的还是那个道心哦，要不退比较重要。嗯，所以搞不好你的祖先很努力，但是自己不精进还是没有用。祖先比我们还努力。还去拜托齁。好，相应不相应品齁，这个品齁也是很有趣齁。这一品呢它其实是在讲随眠齁，随眠。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投影片，先看本文，先把本文看完齁。论者言，有人言诸屎心相应，一般齁你查佛学词典，他会把屎是烦恼，对不对？那结也是烦恼啊，那屎跟结有什么不一样？你在这一篇文章你们就会看到屎跟结不一样，因为屎是随眠，结才是烦恼，所以你这边屎还是写随眠。 这个在有部就是部派佛教论争上面是还蛮主要一个问题。随眠跟心相应，有人说随眠跟心不相应，问曰何因缘故说心相应？什么因缘下说心相应呢？何因缘故说不相应呢？答曰：心相应者，后十品中当说。他后面会讲。又贪欲等诸烦恼业，是业诸使相应。这个贪欲这些烦恼业，跟随眠相应。那你的法中虽说心不相应时，只是随眠跟心不相应，与心相应结缠作因。他这边在讲什么？就是心相应烦恼，是心相应烦恼缠的因呐、啊。是心相应烦恼缠的因，事实不然，不是这样子讲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经中说，我们从经中只有看到烦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无明、邪念、邪思维起烦恼。没有经中说烦恼是从随眠产生的啊。好，但也有人也讲是随眠烦恼了，反正就是一样的意思。如法中虽说久习结缠，则名为始生。他这边怎么定义？他一个大前提就是，你们我写在白板上好了，因为他这个推论其实有一个论证的程序。论证到最后的话，变成说身口业是心不相应，但是这样就不符合佛意啊。身口业是心相应啊，所以怎样？他推翻他最前面那个大前提，就是烦恼随眠哦，就是那个是心不相应行。因为怎样？最后的结论是错的，他的推论程序是这样子。好，讲到如法中虽说久习结缠，则名为始生。他的充分必要条件，随眠要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叫做久习结缠。事事不然，你这样讲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身口业也有久习相啊，有久习的法相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因是义因有四使心不相应行。好，所以我前面有后面白板上有写哈，如果身口业有九习相的话，那身口业应该也是心不相应行啊，而实无有。事实上怎样？身口业是心相应行啊。若然者，诸法皆从现在因生，无过去因。他这个在论证什么？烦恼的因是随眠啊，随眠就是种子啊，这样你们就比较了解了。他一定是怎样？过去因啊，所以他认为过去因是随眠。好，那、如果你没有随眠的话，就没有过去因哦。所以一切法就是现在因啊。然则不应从业生报，这样的话就不应该从业生报啊，因为怎样？业是过去因啊。好，亦不应从意生意识也。又此诸使念念灭故，复何因生？这个随眠是念念灭故啊。那因是什么呢？那到底什么是因呢？又念念灭啊，怎么有因？他就问曰：共相因生，互相为因啊。共相因生就是互为因啊。然后回答说：是亦不然。因为怎样？如果你是共相因生的话，因果同时生起哦。但是他说怎样？因果不能一时生起，所以不应言诸使非心相应。这边有几个问题，我们透过讲义来回答。这个也是说一些有部等等他们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的一个焦点。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结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那我们先看上面随眠。随眠之体有很多说法，说一切有部，等一下讲那个俱舍论也会提到，认为贪等烦恼即随眠。所以在俱舍论里面，烦恼就等于随眠，同义词，属于心相应法。 那大众部跟花地部认为现起之烦恼称为禅，就是现用时间来分的话，现起叫禅，那种子叫做随眠。那随眠的话与心不相应哦。那金部认为呢，烦恼与觉醒活动之位为禅，对此烦恼为眠浮状态之种子称为随眠。这个随眠对金部而言这样，它非心相应，亦非不相应。那它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办法交代。你如果说非什么也不是什么，那它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它也是法相啊。好，问题是世亲菩萨认同这种说法哦。唯识宗呢不承认烦恼及随眠之说，该随眠为烦恼的习气，即指种子而言，此烦恼之种子随主我人，眠浮潜在于阿赖耶识。好，我们来看俱舍论，俱舍论中随眠的性能这一篇，你看这一篇就可以大概知道齁，他这一篇的论证齁是在探讨随眠齁，在部派佛教他那个背景下齁，他们到底是在论证什么齁。好，在大圣一章齁，染法句，大圣一章就是慧远法慧远大师写的齁，那他也有被称为百科全书，因为他交代很多佛教的基本概念，还有哪一部论被称为佛教的百科全书，大智度论齁，所以有两本齁，被称为百科全书齁，大圣一章也被认为是百科全书齁，它交代很多佛教的基本概念，它里面分成五句齁，那跟诚实论一样齁，它也分成几句齁，这几个章齁，那染法句是其中的一句齁，句就是章的意思，那这说明了烦恼有发业润生的作用，润就是生命的养分，结果烦恼变成我们生命的养分，也就是怎样，烦恼怎样，就是我们生命可以轮回的食物。可见呢，烦恼对于业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发业，众生身口意所造的善恶业能招感生死苦果，都是从烦恼引发。第二是润生，为什么它可以润生？因为过去已造的业就是过去因，成为众生的业力，那下一生要招感生死苦果，需再经今生烦恼的熏习。由此可见，烦恼断了一切业力，就失去果的功能。在俱舍论的随眠品第一颂的论文部分说道，前言识别皆由业生，业由随眠方得生长，所以业是依于随眠，离随眠业无感有能。你如果离开随眠，怎样？你业就没有办法招感，其他的行呐、啊，业力需随眠的帮助才能增长。离开了随眠，业力就失去感果的功能。由以上两段内容，就产生了几个问题。首先，烦恼与随眠名称不同，却有相同作用。其次是烦恼有什么样的功能，能令业力有感果的功能。好，所以他从这两个问题去写。一般文章就是要有意识取向，就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于说一切有部初期经论来看，是以随眠作为烦恼的别名。好，随眠就是我们刚刚诚实论里面始跟结，烦恼就是结。我们这边看完以后你比较清楚刚刚那个28页在讲什么，用来总称一切染污法。所以随眠跟烦恼是同义。好，下面那一行俱舍论把随眠跟烦恼看成同义语，那同样的技术在法圣的心论，心论经它不是经它只是名称叫经一样，它是释心论，解释心论的一部著作。确实俱舍论在这里把烦恼跟随眠看成同义词，那这个名称是世有的品类论的随眠品以来就有的， 但是品类论随眠品只分析了六随眠，一张六随眠就是贪嗔痴慢疑见，六随眠以外的劫浮等的烦恼群，还是烦恼群，很清楚的完全没有提及。然而在俱舍论的随眠品不只由六随眠构成，还记录了那些以外的多数烦恼群。本来这样的构成内容只是继承了从甘露味心论杂心论的构造，一般认为从作为烦恼群名称的随眠这个名词和各个烦恼的关系来看，随眠跟烦恼是同义语解释，那样的结果烦恼和它的同义语随眠作为染污法全体的总称。好，接下来随眠是烦恼同义语，那么采取随眠这个词有什么意思呢？意义呢？对不对？为什么要用两个名字，那个意义一样的名词呢？在《俱舍论记》开头就对这个品名做解释，分别随眠品者，随主有情，名随。他在解释随眠的意思，形象维系名眠。如人睡眠形象难了，此品广明故名分别。此品虽异名禅垢，这些都是烦恼群，随眠强盛故以标明。本来在俱舍论它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俱舍论记它把它稍微说区别，怎样？随主有情名随，形象维系名眠。那因为怎样禅垢没有这些问题，就是比较这样的形象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而在俱舍论第二十卷，随眠有四种义理，所以称为随眠。下面在那个颂云上面，他用四个意义来解释随眠的意思，你们可以自己标示。第一个是维系，第二个是随增，第三个是随逐，第四个是随浮，这是随眠的意思。驻留、飘和止，驻留它有驻留的意思。入论有讲羁留有情，驻留就是漏的意思，可以自己写，不过这一篇我也是会 email 给你们，下个礼拜再 email， 因为等一下我就直接去参修。驻留就是漏的意思。那入论里面有解释说，羁留有情，久住三界，障去懈脱，故名为漏。或令流转，从有顶天至无间狱，故名为漏。所以驻留就是漏。或彼相续于六窗门，六窗门就是我们的六根啊，懈过无穷，故名为漏。大比婆沙论就举出六种，就是一留住，这个漏啊，为什么叫漏？因为它有六种现象，一个是留住，能令有情留住三界，然后烟除，什么叫烟除？就是指烟除业之种子于烦恼气中，隐身透有。还有流派，只由六处门流派烦恼。四呢，净持，还有五，还有六是最乱。他这个是在解释驻留为什么是漏的六种意思。那飘，飘就是瀑流，它是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思。瀑流，飘是瀑流的意思。婆沙第四十八有讲，就是烦恼飘积有情，令生死流转。所以这个飘就是怎样，也是讲烦恼的力量可以飘积有情，令众生生死轮流转。这个飘和和有它的意思，和是恶的意思。这个恶，恶看过就是牛，有没有牛后面架住那个有时候会用两头牛，他又用一个恶把两只牛这样套住，这样他们才可以步伐一致。所以恶就是恶字牛马紧之物，令之拖车而不逃离。他就是说我们众生呢被烦恼业力怎样扼住，没有办法逃离，故以四恶比喻四种， 令不得出离生死的烦恼。所以这个恶哈，和就是恶的意思，好，驻留飘和的和是恶的意思哈。那有四恶，一种是欲恶，好，再来是有恶、见恶、无明恶，总共有四种。执就是取啊哈。入论有讲哈，心意是取意哈，能力业火炽然相续而生。好，这个在。给 email 给大家，你们再回去看哈。是随眠等意，论曰：根本烦恼现在前时，形象难知，故名为系。这个在解释为系哈。第二，随增，为什么有随增的意义呢？因为能与所缘及所相应，增昏智故。啊，所以这个增哦，是增昏智。哦，言随主者。未能起德，等一下会探讨这个德哦。你随足的话就可以起德，这个德到底是什么？恒随有情，常为过患，不作加行，唯令彼身或摄取老，未遮彼起而速现起，故名随福。有是意故名随眠。从这四个意义来看，这在俱舍论卷二十。所以有部认为呢，贪嗔等根本烦恼现起时，活动的状态幽微难可了知，如睡眠之状态，这是以为系意，所以称为随眠。那随增呢，是随顺增长的意思，意为所缘随增，为烦恼与诸所缘的境界随顺增长，意为相应随增，为烦恼与相应心所随顺增长。那随足是指烦恼能在有情身心相续中起烦恼德，所以烦恼德也是一个形象。由这个烦恼德随足有情常为过患，不用努力加行，就使有情在生死中流转懈怠。随福呢，是指烦恼速速发生现行活动的作用，牢牢地系缚住有情，时令不得自在。因为烦恼有以上四意，所以是烦恼的同义词。但是关于随眠，部派竟有不同的看法。那俱舍论里面是说，阿毗达摩依实相说，集诸烦恼说明随眠，就是以烦恼来明随眠，由此随眠是相应法。所以他认为随眠是相应法，合理为证之定相应。为什么随眠是相应法呢？以诸随眠燃恼心故，腹胀心故，能为善故，所以是相应法。然而金布施所说最善，有没有？世亲菩萨说金布所说最善，刚刚金布是什么？非相应，非不相应。金布于此所说如何呢？彼说欲贪之随眠意，然随眠体非心相应，非不相应，无别物故，烦恼睡位说明随眠，于觉位中即名为禅。清醒的时候叫禅，在睡位的时候叫随眠。何名为睡？为什么叫睡呢？位不现行种子随足，还有一个种子的概念出来。为什么叫做睡？因为它是种子。如果你用亚里士多德的潜能跟实现来讲，亚里士多德的潜能跟实现讲，那个种子就是潜能。那诸烦恼现起禅心就是实现。他用两个方法来讲，何等名为烦恼种子？为自体上差别功能，从烦恼生，能生烦恼。但是经部这样子讲，他还是没有讲那个心相应不相应，那个体它的体是非心相应非不相应。那它只有体吗？那它的用是什么？那所谓的非心相应非不相应指的又是什么？什么意思？他没有解释。有部认为烦恼又称随眠，是心所法与心相应。经部则说随眠即与心相应的心所法，亦非心不相应行法，它是心所法，但是又不是心不相应 心不相应法，烦恼睡眠之位称为随眠，烦恼觉醒之位称为禅，也就是烦恼觉醒起现行作用时称为禅。好，潜伏的状态呢称为随眠。好，那四心菩萨认为经部所说最善。下面就是日本学者讲的，是看第四行就好。然而这一段的第四行，然而那本体即如前所述的随眠是潜在的偏向性，常常以强大的作用随主五蕴。他这边只用本体来看随眠，是潜在的，而且是心相应，亦非心相应，亦非心不相应。所以有这一段的说明，我们可知一般是把随眠当成烦恼的潜在状态，烦恼的是显现的现象。好，这样子可以理解了。再来，随眠为诸有本，这个诸有就是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为什么会有欲有、色有、无色有的根本，是因为随眠。 好，在随眠品第一颂的论文提到，前言识别皆由业生，这边在解释随眠跟业的关系。业由随眠方得生长，离随眠业无干有能。下面那一段，在随眠品关于有的定义，世亲自身没有听到，但是光记的俱舍论记注解为三有非一名为诸有，为由随眠能发诸业，复由诸业能感有果，但此随眠是诸三有根本，故业离此随眠无感有果功能。所以他这边在解释随眠跟业的关系在于怎样，业必须依于随眠才有感果的功能。好，由这段可以知道，光寂认为有是三有，这边有解释，那随眠是三有的根本，由随眠的集积而造作种种业，又由诸业而招感一手果报。但是诸业能招感一手果的功能需随眠的资助，否则就不会招致后有。如何证明？俱舍论记以顺证理论说道，由此随眠能为有本，随眠是有本，故业因皆有，故业因此有感有能，有为后有，故正理云，虽离然者亦造善业。离然者离开染浊的人也造善业，但是这个善业不会感召后有。那你可以问那离然者就不能造恶业吗？那如果离然者造恶业的话，会不会感召后有啊？有没有这个问题？谁说离然者不能造恶业？菩萨有时候造恶业是为了怎样？度化众生需求，他会造恶业。那这样子会造恶后有吗？好，所以你可以有一些问题出现好，来，再来。阿毗达摩藏显宗论也说明契经处处说业感有。等一下我们另外一篇那个经典，你每次看完这些文章然后再看经典内容，你就会有感而发，就是什么是糟糠，什么是醍醐。但是有时候众生一般还是要透过糟糠来认识醍醐，都要分别有这样分别才知道原来醍醐是这样。讲得不清楚，他这样整篇讲完俱舍论这样论，或者是一些论，论了好几百年，论到最后不如看这个小小的一段经文他把随眠业烦恼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好，故于感有业因非因，业独为因非我所许，要 随眠住方能感有，要有随眠夜才有办法感有，故缘起教初说随眠，夜必由随眠住才有感果的功用。因为世间离染者虽然造善业，但这些业没有能力招感后有。好，我刚刚问那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举就是善业没有能力招感后果，因为落入一边就是造善业不会就不会有后有，但是如果你问他那造恶业呢，看他怎么回答。这个地方离染者应是指无许愿的阿罗汉，由此断可知顺正理论的观念有之后有。好，下面那一段看倒数第三行，而三圣的无学已经断除随眠，所以即使造了善业但没有随眠帮助，所以不受后有。法宝的观念有随眠之助，同样是能招感后有。由上面的道理看，随眠能造心业产生业有，业力有随眠之助能产生后有。这两句话起来基本上就是他们在论证随眠跟业跟有三者之间的关系。那其实这就是十二因缘在讲的，所以等一下那个经典里面他直接就用，所以佛法是怎样，佛陀在讲法是可以融贯的，把所有佛我们现在在学所有的基本概念全部融贯在一起，都是一体的，可以讲得通的，但是他们会用比较系统分割的方式来谈。所以呢，我们可以归纳出随眠业有后有的升起的顺序是随眠业有后有。这样你可以问随眠又是怎么来的可以问随眠怎么来的。好，据舍论分别，我自己回去参啦，随眠怎么来的，如果你认同他这样子的升起的方式的话，论述了属于十二之中随眠的无明爱取三烦恼与有的关系。好，在谈十二之的有之前，我们需先了解有部的缘起论有四种叫做刹那缘、莲浮、分位、缘续。好，时间的关系后面自己回去看。所以他这是在讲随眠能生行跟有随眠跟烦恼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经典，这个分别缘起初圣法门经卷下玄奘大师译的，他从因缘果来论述。等一下我会有一个表格在写。来，复次世尊如余处说缘有四种，这个学佛一段时间都倒背如流。那缘有哪四种？叫做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但是如果问你说那十二支是哪一种缘所以这边有佛陀就跟你开示今者何缘说无明缘行啊？那无明缘行、行缘事等等的下去，这个缘是哪一种缘？世尊跟我们说，我依诸行总相宣说，有四种缘。好，经此一中，这四种缘当中，我唯依增上缘说无明缘行，所以十二支里面的缘是增上缘。虽然。这个还是跟大家复习一下这样你才知道增上缘什么意思。来，这个狭义的来讲就直接的原因叫做内因，外面间接的原因叫外缘这是狭义。那因缘就是因也是缘，只产生果报之直接内在原因是狭义的因，义相当于能作因。好，等无间缘指现在心心所之间，所缘缘呢是指所缘，所缘指的是外境， 心缘外境时，必借外境以为助缘啊。这是所缘缘讲。那什么是增上缘？增上缘泛指不对某一法产生障碍之一切法。什么意思？当无明缘行的时候，怎样？完全没有障碍，这样才糟糕，就一直缘下去。增上缘哦，完全没有障碍，所以十二支运作怎样？非常流畅，增上缘。好，来讲了增上缘之后呢，佛陀又跟我们细分哦，这样的增上缘有两种，一种有远有近哦。复言世尊，此增上缘云何为远呢？云何为近呢？世尊告曰：非理作意，若未生时。非理作意就是我们一般的起心动念哦，不合乎真理的，不合乎离体的作意，未生时，无明随眠，能为诸行远增上缘。身已变作近增上缘，非理作意，所引诸行。我把它写出来，你们比较容易了解。嗯，要深入经藏智慧，这是古德说的。好，这个远跟近哦，所以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这个远哦，其实就是潜在，好，可以解释为潜在种子哈，它引发可以引发行哦。那非理作意若未生时，无明随眠就是行的远增上缘。好，那身已变作近增上缘，非理作意所引诸行。好，那诸行呢与六世身相应，具有同生同灭。所以我刚刚那个表格有没有把诸行跟六世身合并在一起？因为两者是怎样相应，而且是共生共灭的。好，那如果诸行未生时，彼能为世缘增上缘。好，如果行未生的话，若生已，就是世的净增上缘；未死末时，是为明色缘增上缘；即死末已，是为明色净增上缘。为什么？因为即死末已就生嘛，即死末已就生啊。哦，那在世就是明色的净增上缘。OK， 如以其事妄彼名色，有没有这边妄？其以如以其事妄彼名色，如是以其所引名色。这两句什么意思？你看一下我刚刚写的那个表格，有没有？那个事妄彼名色，然后呢，如是以其所引名色是指下面那个名色，看得懂吗？妄就是是不是在远增上缘的时候是妄名色，好，那近增上缘的怎样就引名色，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好，所以你从表格上来看就可以理解。如是六处妄彼六处，好，处妄于处。刚刚的表格你也看得出来，那个名色望名色啊，事望事啊，处望于处，一样的道理哈。受望于受亦复如是，如以无名望彼诸行，无名望爱，爱望于取，取望于有，亦复如是。如以其事望彼名色，以名色等望名色等，如是已有望生已耳。若在胎藏中，婴孩童子少年时，身能为老死远增上缘；诸根成熟密将近时，就是本有到实有的阶段哦，因之能作近增上缘。复言世尊，如彼有因有缘有由，我们讲到因缘由，哦，他等一下会解释，感觉好像都一样哦，他后面会解释。有因有缘有由，哦，法门经说爱是业因，哦，有何密意呀？世尊告曰：由所摄业用爱为因，哦， 那个所含摄的业或交摄的业是以爱为因啊，是为此中所说密意。复言世尊，此因缘有三种别义，云何因之？世尊告曰：诸能引发后生种子。他在解释因缘由的意思哦。诸能就能所哦，能啊叫做因啊，那因就是内因。那缘是什么意思呢？缘是心此生作依作持，令得生起。好，条件之一哈，能够心让生命形容起来哈，当作它的意识一条件之一叫做缘。那由呢？寂命终时导引晋升令得升起，所以那个由是导引的意思，所以它因缘由各有各的意思。那那个由就是趋势业力感召，如是因之三义差别，这三个有差别。复言世尊，言缘起者是何具义？世尊告曰：如是诸分名由自缘和合无缺相续而起，如是名为缘起具义。复言世尊，唯有此身相续缘起，唯更别有所于缘起。世尊告曰：我说缘起略有八门。跟你讲的更细哦，缘起有八门啊。一者说有受用世俗境界缘起，那个受就是那，就是跟外界世俗交涉的时候境界缘起。比方说缘眼色生于眼识，这个就是缘起之一。三世和合便有其处，处为缘受，如是广说。这是第一种第一门。二者说有认识缘起，为缘四时诸根大种安住增长。三者说有识因缘，因缘起为求诸谷田种水缘发生芽等。这个时候呢，第三种因缘门在讲，像要有谷啊，你要种子啊，要有田啊，还要有种的动作，还要有水啊，才有办法这样发芽。四者说一切生生相续缘起，未由能引能生，诸分别生一切所引舍生。五者说一切生生依持缘起，为诸气世间由诸因缘施设成坏。六者说一切生生差别缘起，因缘是有差别的，为由不善善有漏业，设施三恶人天区别。那个因缘要有差别才会有人天的区别，三恶的区别，十法界才会有差别。七者说有清净缘起，为依他因即依自内如理作意。所以当你如理作意的时候是清净缘起，能发正见，能灭无明。所以如理作意就是讲之前讲的，你要跟法相应，就是就可以如理作意啊。无明灭故，诸行随灭，广说乃至由生灭故，老死随灭。复言世尊，如无明等次第为缘，能生行等为即如是次第灭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你这样子次第生哦，无明缘起十二支这样起来，那是不是也要次第灭啊？就是慢慢一个一个灭回去这样子啊。世尊说，未欲显示由先诸分不生功能，令后诸分得不生说，得不生法，故次第说。所以生呢是次第说，然非不为生相灭法有次第转，但是怎样灭的时候就不为次第灭了。看你要先灭哪一个，重点是在哪一个。后面讲哦。八者说有自在缘起，这是第八种第八门。什么是自在缘起呢？为善修智净律为缘，诸修定者随所愿乐，如是皆成终无别意，如是名为我所略说八门缘起。 复言世尊，如佛所说，因业故生，因爱故转，依何密意作啊？作如是说。世尊告曰：无名为缘，先于诸有，造作增长种种福行，或非福行，或不动行，引发摄受种种生生种子差别。所以无名为缘，然后呢，造作的福行、非福行、不动行是果。好，那这个果呢，又可以生种种差别业。好，于此有中若爱未断。哦，所以那个爱哈，好像那个环扣一样哈，由此爱故，能令行等转成其有。所以刚刚那个文章里面在探讨有，有没有？有跟随眠哈，由起后有自体功能，如是功能不离于爱。那到底哪一个是重点哈？那个论里面一直在讲怎样，因为随眠能生有，有没有？好，他这边讲的更接近我们修行哈可以注意的地方。他说：依此密意，故说是言。因业故生，因爱故转。复言世尊，若世间说爱是转因啊，何缘但说取为有缘？这样就直接怎样？爱有就好了，不用爱取有啊，懂吗？他如果说爱是转因的话，那为什么要说取为有缘呢？而不是爱缘有啊？了解吗？所以那个菩萨都很厉啊，马上可以找出问题症结。那世尊就说啊，若离于取，有爱不能为缘转变，非福行等。什么意思？你如果离于取，你就算有爱，亦不造作善业、恶业、无记业。所以你看呢、啊，他那个论哦，在讲随眠哦，生有，他这边在跟你讲最近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修行上可以注意的那个原因哦。你跟你讲无明哦，你会觉得很抽象，但是跟你讲取，你就了解了吧？所以哦，他那个经典里面从取入手，令成有之生诸恶趣，又若离取。诸无有爱，不能为缘转变福行不动行的，所以离取怎样就无有爱啊？那你无有爱呢，就不能为缘转变成这些行，令成有之于不定地及于定地生诸善趣，是故非为爱为有缘，然彼有之定缘于取。复言世尊，如大因缘法门经说，如阿难陀，若于彼彼有情类中无有生者，应无如是如是类生，若一切生都无有者，应不施舍生缘老死。依何密意作如是说？世尊告曰：依所引生及所生生两种密意作如是说，又依老死缘增上缘，所以呢，有那个施舍生缘老死哈，它有两种静音哈，跟一种原因哈。静音就是所引生、所生生哈，然后还要依于一个第三个叫做老死缘增上缘，依于这三种。第四种呢，依老死静增上缘。他说。为什么讲的这么反复？因为法界实相运作就是这么反复，他还只是讲一点点。好，再来，复言世尊，先为略说缘起具义，其缘起义犹未为说，云何因之？世尊告曰：诸缘起义略有十一，有十一种缘起义，如是因之。第一种，无作者义是缘起义。哇，这一句很殊胜哦。缘起我们就认为有，对不对？结果他跟你讲说，没有造作者就是缘起义。那到底有没有缘起？ 他跟你讲没有造作者是缘起意哦。第二，下一页，第三页，有因生意是缘起意，好，有因呐、啊。第三，离有情意是缘起意。第四，依他起意是缘起意。五，无动作意是缘起意。六，性无常意是缘起意。七，刹那灭意是缘起意。八，因果相续无间觉意是缘起意。九，种种因果品类别意，因果还有分品类哦。十，因果更互相福顺意是缘起意。你那个因果要怎样次序要对哈、哦，才叫因果。因果决定无杂乱意是缘起意，十一，总共这十一种。如是因之缘起略意，复言世尊，如于今说缘起甚深啊，云何因之如是缘起甚深之相？所以你看，连缘起都有相哎。世尊告曰：即依十一缘起略意，因之缘起无甚深相。缘起有五种很微细的相，哪五种？一，因甚深；二，相甚深；三，生甚深；四，差别甚深；五，流转甚深。因之缘起甚深之相，复有五种，何等为五？好，这些好，我们直接看到下面有四种无明哈、哦，叫做云何无明转意殊胜。好、哦。无明是怎么样变异出生呢？就是无明、哦、能转作四种无明缘、啊、就是那个相。世尊告曰：有四种转异无明，好，从无明那个体可以转变出四种缘、哦、无明的相，好，叫做一，随眠转异无明；二，缠缚转异无明；三，相应转异无明；四，不共转异无明。所以你在经典当中位置看到转哦，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变动出来哦？都是一直在转哦，一直在转。那什么转哦？你要修才知道这个转是什么意思哦。再来，复言世尊，谁有何等转意无明哦？下面，好，这个下面先不看，主要就跟你们看有四种，这是白板上面写的哦，自相共相的。在第四页，第四页，二四六八十，十一行。因知无明有两种相，好，一者维系自相殊胜，有两种相，一种是自相，哈，二者片于可爱、非爱、俱非境界，共相，共相就是那个维系的自相，哈，有分成可爱。非爱，然后非可爱，非爱的自相、哦、那共相就只是片于自相、哦、叫做共相、哦、有这三种、哦、所以者何？缠缚无明，尚为维系难知难了，况彼所有随眠无明、相异无明，尚为维系难知难了，况彼所有不共无明。所以那个粗细的顺序是怎样？比较粗的是缠缚无明，好，随眠相应是次，比较细，最细是不共无明，片于一切可爱非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白板上面只列随眠跟缠缚？因为我们的讲义那个文章里面讲到随眠跟缠缚，就是论那些论师们、哦、在论这些的时候，他是用什么？用睡眠状态，就是潜伏的时候叫随眠，显现的时候叫缠缚。好，那经典里面是说，从粗细来说，一者无明、哦、普能造作一切流转所依事，为什么会转、哦、从细转粗、哦、就是无明造成的。二者无明普能造作一切极止能障事业，他其实是在讲说无明能够造能障极止，就是让你的心怎样没有办法极止的障碍。好， 我们把它再往下看，何等名为一切流转？世尊告曰，若世处转，若世事转，若如是转，我总说为一切流转。哼，于是一直在转变，越转越粗糙，变动出来。复言世尊，是何处转？世尊告曰，于三世处有我分别。复言世尊，是何事转？世尊告曰，内外六处有我执，我取执。那你说那要怎么不转？就是狂心若邪，心即菩提。不然我们就是一直转，经典里面讲的狂心若邪，邪即菩提，不然就无时无刻无间断的转，所以才有我们的心跟身这样子流转出来。剩下的回去自己看好吗？这个又阿罗汉你们看第五页842C11，这边都是842，然后看C11，有找到吗？又阿罗汉虽尽诸漏脱烦恼障，因知尚有所执障。所以就是要层层解脱，他已经漏掉烦恼障还有所执障，所以可能有些阿罗汉，他可以讲说论，但是没有办法像佛陀这样子讲得这么圆满，因为还是有所执障，摄无明随福，所执障就摄无明随福，如是无明因至极远随主有情，念叨叨唯除诸佛于皆随福，是名无名随福殊胜。复言世尊，云何无名对治殊胜啊？世尊告曰，有二妙智对治无名，何等为二？一依他因，或不依止少分有量法界妙智；二依他因，全分无量法界妙智。还是要听闻佛法，然后三那个经藏要看。复言世尊，这个回去自己看，他后面还是讲到四圣第十六形象等，这是修法之一啊。其实看经典也是啊，我们现在都是在做熏辩的工作。好，那就这一份就上到这边，那主要就是上面这个图表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个论里面讲到始跟结，跟相不相应，那一定从十二因缘来看的话，一定就是心相应嘛，是吧？那再来就是他解释始跟结，他说经中只有讲怎样无明生始和生结，没有讲从始生烦恼，记得吗？刚刚那个论里面讲有没有？他说经里面只有讲从无明邪念邪思维生结，就是烦恼。经里面没有讲说从始从随眠生。好，现在就是要界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随眠跟始跟烦恼之间的关系，还有无明。经典里面讲的非常详细。好，无明有四种相，随眠是其中一项。好，所以他如果讲说经里面讲怎样无明生结，那同样等于随眠就是始生结，一样道理啊，对不对？因为怎样那个始就是随眠也是无明的一种相之一，所以经典就帮我们做了很清楚的厘清啊。好，如果不清楚回去自己再看一看。好，我们准备打坐。